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上的聚会，也是我们的课程。我们唱赞美诗241首，241首。感谢主，我们学生联会啊，慢慢的过了中场哦，啊，不知道我们在这几天到底学到了哪些东西？我们来到神的圣山，有没有来取木料回家，可以来充实我们这身体属灵的殿？那么今天晚上要用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做学习和分享。叫做为何而读，为何而活？那这个答案呢，其实是肯定的哈。那其实我们很多人每天漫无目的的在生活，漫无目的的在读书。人跟其他动物不太一样啊，我们会花20，甚至有人花30年的时间在读书。那读这么久的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方向，我们就会浪费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啊，罗马书14章，请翻开罗马书14章第7节。第7节第8节啊，这里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为谁而活呢？很肯定是为主而活。好，但是这只是一个概念，我们怎么样确实去做到，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好，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都很清楚是为主而活啊，但是呢，要怎么生活才叫做为主而活？啊，就只是每天自然的呼吸，然后自然的啊吃饭，自然的成长，就叫为主而活吗？啊，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再看一个经节啊，《哥罗西书》3章，《哥罗西书》3章23节，《3章23节》。 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一般的世人没办法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有些人呢就会草草的结束他的生命，有的人呢以为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他的人生画错了重点。其实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活着就是将来要能够进天国，活在世上就很像一场考试一样，这场考试呢都为了要通过标准，能够将来进入永生。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呢？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我们今天在读书，我们是学生，就从心里来读书。我们今天当人的儿女，就从心里来做神的父母的儿女。我们今年再来出社会，当人家的员工，或者是成为人家的上司，那我们就要从心里来做。所以当我们以对神负责为标准来做事的时候，那个标准是超高标准。虽然呢我们不会去在意在世上的权利，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在世上呢，这些世上的人啊，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表现，只要是从心里做的，他们都会感到非常的，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做得非常棒，很优秀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在社会上啊，他如果是在信仰有很好表现的，在社会上也都会受到这个社会公司机关的重用，因为我们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会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什么是基业？当然就是永生天国。所以我们为何要为主而做呢？为什么不是为自己？我们读了很多的书，社会的教，学校的教导都是说要为自己而活。这几天呢，看到有一个学员的衣服上面有写一个字哈，为自己而活哈，他写英文啊，你们回家你不要去看你的衣服了，我看到有点 shock 哈，这个当然你那个是外面买的，不是真耶稣教会卖的哈，真耶稣教会卖的话一定不会说为自己而活哈，这个地方我们是要为主而做，为主而活，那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进入永生，进入永生的天国。那我就稍微让各位有一个概念，当然话这个不是很明显。在神的国度里面，它有一个永恒，那我们的今生在这个永恒里面是趋近于零，我是勉强把它画成一条黑线，应该看得出来哦。所以很多人呢都一直在这一条小小的黑线里面，爱恨情仇都在这边拼命，这边厮杀，然后在这边为了这一条线感到难过，因为得不到这一条线感到忧伤。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太没有太可惜了哈？其实我们在这一条短短的线里面呢，我们居然可以因为做一些对的事情，拥有长长的永生。那这个永生包含永生跟永行，不管是永生还是永行，它是一个无穷尽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握有限的人生，去转换成无限的永生，或者是浪费短短的永生今生，结果最后呢获得的是无穷的永行，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那将来的我们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会遇到审判。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很难理解会有世界末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听到说，哦，有世界末日，哦，人会老，人会死。但是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 当我们没有把未来的末日的审判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会过得太轻松，会很放纵，啊，甚至呢，不会把它放在心上说，如果万一今天晚上主耶稣就来呢？啊，我们认为说啊，不可能啊，啊，因为我们经历太多耶稣还没有来的日子。可是如果真的是今天晚上呢？啊，那到底末日会长什么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真的是有记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十五章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日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五十三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成灵体，像耶稣一样。神呢，会从天上降临，在空中与我们相会。我们要升上天空与他相会。好，我们会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经历过审判。当然审判很多人是可以不用审判的了，他就直接进入地狱，因为你只要不相信神就不能够进入永生的天国。到底审判谁？就审判真教会就好了，只有真教会才值得审判。那真教会是谁？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才有那个可以进天国跟没有进天国之分。除此以外，其他的世人就只有一条路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教会的信徒，我们到底将来是可以稳稳得救，还是仅仅得救，甚至不能得救，我们都要放在心上。所以到底谁可以进天国呢？啊，这地方我们就不翻了哈，这个字比较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为什么要为主而读？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因为将来要进天国。那进天国要怎么进？天国有一个规定，除了受洗、受圣灵，还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那我们懂得天父的旨意吗？你知道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吗？我们能不能把它侃侃而谈讲出来？讲不出来怎么遵行？其实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把圣经读熟。有时候会听到说，真耶稣教会为什么叫真教会？它有三大条件。哪三大条件？有真理、圣灵、神迹。好，真理、圣灵、神迹。好，圣灵、神迹，这个不是超支在我们，是看神的怜悯。但是真理呢，我们到底懂不懂？结果今天很多真教会的信徒是不读圣经的啊，我们不读圣经，连我们的教员也不读圣经，没有每天在读圣经，那要当什么教员呢？啊，没有每天读圣经，当什么事工人员啊？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会遵行神的旨意呢？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啊，每天都要有读圣经的习惯。那为何要遵主的旨意才能进天国？因为天国啊是耶稣的，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边哈，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自己翻。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是耶稣的。曾经有一些其他的教派的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只有你们真耶稣教会才可以进天国？他就很不客气啊，我就说，你不要问我，你问耶稣，因为天国是他的，他说的算。就好像要住你家，一定要经过你的同意，要照你的规范。像我们这几天住在大同教会，基本上一定要跟大同教会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是要照规定的， 有一定的规范，不能任何人就走进来，路边的人进来说，这间教会蛮漂亮的，可以借我住吗？我们通常会婉拒啊，不行，因为都要照规定。为什么？这教会有教会的规范，那天国呢有天国的规范。所以在这地方，神耶稣说啊，说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天国是耶稣预备耶稣的地方。那耶稣也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会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会在那里。所以将来我们要进天国，那这个天国呢是耶稣的，当然要照耶稣遵行他的旨意才可以进去。那到底耶稣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谈，因为都写在圣经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学员啊，还没有培养每天读圣经习惯的，其实我觉得蛮恐怖的哈。我们在这个乱世邪恶的时代，怎么还会忘了读圣经呢？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因为很多似是而非，我们如果圣经不了解，突然之间你能够举出圣经的话来做这些异端的回应吗？会有困难哦。好，所以这地方也提到我们为何而读，为何而活，那就在乎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哈。那我们把它归类出来，价值观哈，大概粗略的规范呢，我把它归成四类哈。第一类呢，就是以自己为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就好了。这种人常常讲一句话啊，我就想要啊，啊我就想啊，我就想我就要啊，这个就是以自我需求为依据。我们今天社会上充斥着同婚的这些事情，其实同婚的出发点呢，他的价值观是属于这一层的，因为他要，他的价值观就是我要，我管你谁怎么样怎么看我不管那这一层的价值观叫做没有价值观因为他是不用判断的。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称之为放纵情欲当我们落在放纵情欲的阶层，我们就不会为主而活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最低层次的也叫做没有价值观。但是第二层呢，就是会认为以别人为标准，人家说好就是对那这个地方会考量到别人的感受，这比较进步了。但是呢，这地方也有一个盲点，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以别人为标准的话就会讲这样的话别人都怎么样，所以我也要怎么样别人呢都刺青我也要刺青我的同学都在打工我也要去打工然后别人呢都在交男女朋友，我也要交男女朋友，那就会落入一个盲点，不会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个第二层呢，价值观也是很危险的。再高一点的价值观就有道德规范比方说我们在读的《论语》我们会认识孔子这些古圣古时候的圣人我们称一般人称为圣人的，他们呢都有很高的道德规范这个道德规范是以什么为标准？良心为标准不是人家说对就对，他会去判断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那这样的道德标准呢，就会让人家称之为好人。可是这个道德标准还是有它的极限，因为会有人的人性在里面。神的要求是超越这三层的我把它称为第四层。第四层价值观，这样的人呢，会以圣经教训为依据，他判断依据就是绝对的真理。但这个很困难这是很困难，这个必须需要圣灵的帮忙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神呢会用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圣灵之后，就会像保罗所说的，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他就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行。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要懂得依靠圣灵，要懂得每日读经，要懂得把我们的价值观 提高到合乎神的标准。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事，要做神喜悦的事。所以当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标准呢，超越世上标准的时候，世上的团队啊，世上有一些工作团队都在拼第一，但是呢，属灵的团队拼的是主欢喜啊，这个拼第一跟主欢喜当中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之间不会去互相比较说啊，你做的工比较多，我做的工比较少，不会。因为在神的眼中啊，他看的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他会看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心。然后想用一些时间也跟大家分享啊，我这50年来在信仰生活上神给我的啊感动哈、啊、和见证。那这个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这些学员们也来做个分享啊，让大家来做个思考。那首先呢啊，首先我是第四代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那在这一路上呢，我很感谢神让我出生在真耶稣的教会的家庭里面啊。所以从我曾祖父开始啊，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也曾经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羡慕我说啊，你一出生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多好啊，你受到完整的宗教教育，所以就可以对圣经可以这么了解。好像我们呢后面来信的哦，哇，真的要赶进度啊，努力的读圣经啊。其实我听到这样也蛮汗颜的哈、哦。在石牌教会有一个阿公，他80岁洗礼，他已经去添加了哦。他80岁洗礼的时候，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话：“哎呀，我80岁才洗礼哈、哦，啊那个道理输人家呢，嫁你多赞哦，输人家这么大截哈、哦，我怎么追才追得上呢？”然后他就开始每天读圣经，80岁的阿公哦，每天读圣经。然后呢，每天只要礼拜六来到教会，就会找我，因为他要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可是问题是，告诉他的音要讲台语。好、啊，他都说老师啊，这里是阿那念哈，阿妈还好，我在嘉义长大的，台语还 OK 啊，要跟他分享。可是呢，这样的老信徒呢，在他102岁的时候过世。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的耳朵都听得见，他是自然死亡的。当我们在他身边目送他离开的时候，他眼睁睁的在看着我们大家，那我们都在唱赞美诗啊，在送他出国，他真的要去天国啊，送他出国。他是心脏慢慢的跳，慢慢跳，越跳越慢，越来越慢，就停下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最近有很多科学家研究发现，有在阅读的人他不会老年痴呆，这个是真的。这个阿公从80岁一直读圣经到他102岁，好，他真的是脑子都没有退化，每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叫出来。我们今天不要说102岁啊，我们有时候80几岁就痴呆了，为什么？没有读圣经啊。那这地方呢，我很感谢神，我出生14天就受洗。怎么出生14天就要受洗呢？因为我父母觉得说这个孩子应该活不了，因为也不能够喝奶，然后呢肚子又胀得很大啊，然后皮包骨，然后已经1个多礼拜了，还没办法进食，也没办法排尿，然后呢父母呢觉得说这个孩子应该是没救了哈、哦，啊，刚好嘉义教会在灵恩布道会，所以我父亲就到嘉义教会去报名洗礼，啊，那个负责人听到说啊，你们家谁要洗礼？他说我们那个刚出生的儿子啊，他说啊，不是家出生1-2个礼拜，说对啊，啊就想说洗礼哈、哦，看神能不能医治啊，啊如果没有的话，至少也得救，哦，父母是用这样的信心在面对。那因为出生14天怎么可能有名字，负责人就问我父亲说好好好好，要报名洗礼啊，我们要审查，但是啊这上面免啊，啊父亲才发现说啊对吼、哦、还没取名字呢，所以就在办公室就随便想一个哦，就叫春林啊、哦、所以我的名字是在办公室取的。那感谢神，洗礼之后呢就好了。但是很特别的是， 我小时候是鸡胸，知道鸡胸吗？那个鸡哈的胸部就尖尖的，就是了啊，尖尖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会鸡胸哈，一直到后来呢，啊，感谢神，这地方我要讲的是家庭祭坛，我的家都有固定在做家庭祭坛。这家庭祭坛不是全家读圣经哈，是会全家固定时间祷告。啊，那时候父亲呢在做西装，他有西装店，在我们家以外有一个西装店租的，那我们家是买的啊。他会回家吃晚餐，大概五六点回家吃晚餐，吃完晚餐呢，固定七点，我永远记得都是七点，七点他会叫全家过来说，来，我们来祷告十分钟。啊，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祷告？那就是全家祷告啊。我们就养成习惯，会认为说啊，七点就是要祷告，然后他就再去店里面去工作啊。那在这样的灵性的滋长之下，啊，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考验。什么考验呢？考验父母进食祷告。当时候呢，我四岁的时候就出现血癌。啊，为什么会有血癌？刚开始也不知道说他这个是叫血癌哈。只会觉得说这个四岁的小朋友怎么会全身都好像被家暴一样哦，淤青一块一块的紫斑，啊，紫斑，然后呢体温很高，然后体力很差，然后整天都看到我没有运动也会喘，啊，人家小朋友都一直跑来跑去，可是我就坐在椅子上面，坐在椅子上就在那边喘哦，啊，父母觉得说这个怪怪的哈，啊，为什么会带我去看医生呢？因为我们邻居有一个十二岁的姐姐，她也一样的症状，她出现紫斑，然后呢也是脸色苍白，然后也很会喘，然后呢过世了，或者邻居啊就过世了，然后就可能邻居会说啊，你们小孩怎么跟那个刚过世的那个怎么一模一样啊？赶紧看医生了哦，哎，这应该不是感冒而已哦。啊，后来就带我去嘉义基督教医院去哈，哦，去看，去验血啊，当然。医生一看外观就说：“哦，要注意哦，这可能是那个白血病哦，儿童白血病啊，哦，所以要注意。”他验血一出来，发现确定。那我父母就说：“啊，怎么办？”医生说：“看你啊，反正也救不活啊，啊，就给他吃好一点了 啊，好好的让他最后一生哈，哦，把他让他过得快乐一点哦。”哇，啊，这个实在很震撼哦。所以昨天我们有弟兄在见证说他得癌症哦，我父母真的是哭到不行哦，然后想说洗礼好了四岁，哎，怎么又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万事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会给他一个标题叫神的旨意原是好的。那我们全家就开始来为我啊进食祷告，就父母两个啊进食祷告。那时候我姐姐没有很大，才六岁嘛，啊，她也在旁边祷告，但父母是禁食哦。祷告一个礼拜后再去回诊，哎，去回诊的时候哈，发生什么现象？哎，照我父亲的说法是，我去到嘉义基督教院，因为我家很小，他告诉我一个数字，我永远都背得起来哦。他说我们家哈，爱给了我们家的全幢哈，就是6.655平，6.655平，啊，不是一个房间而已，哦，怎么会那么小哦？啊，真的是很小哦。然后我去到嘉义基督教医院，那个长廊那么长，我看到那个长廊哦，我就开始跑，从这边跑跑跑跑到那边，又从那边跑跑跑不过来哈，哦。我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啊，哦？就在那跑来跑去哦。好，那候诊的时候，护士就出来叫啊，哎，高春林小朋友在哪里？好，哦，那个要看那个血液肿瘤科的那个高春林小朋友。啊，我爸爸就说啊，哦哦，跑到那里去啊，我去叫他回来。啊，那个护士看一看就说，哎，欸，跑进去问医生，医生，啊嘿，那个不是你说那个血癌的啊，会跑哎，欸。医生就跑出来说，哪有血癌会跑的？你叫他回去了，不用看了哈，哦，没有血癌的小孩会跑的。啊，我父亲就跟他说，就把我抓过来就说，啊，那来了哈，哦，也检查一下看一看，一方面紫斑也退了。另外一方面呢，那个鸡胸，原来鸡胸是脾脏肿大，啊，是脾脏肿，也消了，啊，那个身体也健康起来哈，啊，验血出来也数值是正常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家很大的信心哈，啊， 那是第一次感受到禁食祷告的功效。那这地方也提到说，家庭祭坛，我们既然要为主而活，我们现在是为主而读，将来呢，我们会出社会，我们会建立家庭，我们家庭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要建立家庭祭坛。那你要建立家庭祭坛，你必须要主内联婚，如果你找一个信仰跟你不同的，你怎么建立家庭祭坛？那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好教，你就要有家庭祭坛，因为在读经当中，在祷告当中，就可以潜移默化，你的孩子呢，就会在这样的道理当中慢慢的长大。好，这个是给我们很可以给我们去思考，放在心上。啊，其实我要结婚的时候，我曾经立志说，我结婚之后我要开始跟我太太每天读经，可是我不知道结婚那么忙，结婚之后呢就开始忙东忙西哈，然后老大老二老三就生完了，然后再来呢很多工作，有一天呢突然发现说啊，我怎么没有建立家庭祭坛，那我的孩子呢已经老三生完了，感谢主，他才一岁，我们就开始建立家庭祭坛起来，陪孩子读绘本。我们在读绘本的时候，我父母还帮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那张照片很温馨，我现在找不到，就是我太太在读绘本，读圣经绘本，然后呢我在旁边，然后那个孩子三个小不隆咚就围在灯光旁，坐在地上，地上擦很干净，坐在地上，真的是很幸福的家庭。好，那再来也要谈到说，后来呢我的工作去当老师，其实当老师呢也是我想要为主而活的一个想法。那本来呢要当老师是小时候国小学我的志愿，但是呢慢慢长大之后会突然发现说，当老师有点没出息，因为我们在嘉义长大，嘉义呢你不是医生就是失败，在我的感觉啊，我的同学大家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都说，你读嘉义高中就是要读医科的啊，我们大家就说，我那时候就改变我的志向，那我要考医生。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考不上，成绩出来的时候很难过。我记得我拿到成绩单之后，我们家是透天的，三层楼，不要以为它很多钱。那个透天，嘉义的透天不值钱。三层楼，我的房间在第三楼，我在那边把成绩单还有志愿卡摆在前面，我跪在地上整整哭了三天，我在哭说为什么我没有考上医生。然后呢我那时候也不敢重考，因为我已经全身酸痛。我每天都读15个小时，我很非常非常努力。我只要眼睛张开就读书。我是非常努力去读，然后才发现我考不上。那我本来想说完蛋了，那我可以填什么，也从来没有想到医生以外的科系啊。后来我们的邻居跟我说，那个高雄有一个高师，那个分数没有很高，也是当老师，你可以填填看。后来我才去看到说，原来还有一个国立，我以为我连国立都没有了，还看到一个高雄高师，我就把它填进去。那进去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的成绩后来啦，成绩是录取分数，什么意思？全系最后一名啊，我是全系最后一名进去的。那全系最后一名，那不是准备被当掉吗？所以我就比别人更努力，因为我知道我去读物理，物理系，我觉得这个不拼不行，就很认真去读。当我出来之后，当老师之后，我这边一个用问号，一个用惊叹号。本来是问号，就是没有想要去当，但是呢，神借由大学联考分数让我去当老师。那我觉得当老师在神的事工上真的有很多是可以来做圣工，上下班时间也很稳定。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天我遇到张超雄传道，那时候是神学生派来石牌教会实习，然后呢我是教务负责人，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办公室里面突然之间聊起来，我就问他说，听说你是读哲学的，他读哲学的， 那他就看了我一下，然后就微笑说：“怎么样，很奇怪吗？读哲学不能当传道吗？”啊，然后我就说：“啊，没有没有啦，没有啦。”其实我心里面在想：“对呀，哲学怎么会去当传道啊？”结果那个张超雄传道给我一句话，我觉得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哦。他就说：“像你读物理，啊，物理在教会能做什么？”啊，对哦，在物理教会能做什么？他说，可是呢，他读的哲学呢，他说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跟我讲一句话：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你今天不管去读什么，你只要有心要为神而读，你所读的都会发生功效。啊，真的，那时候他做的他的哲学训练，啊，我的物理的训练，给我们后来在看圣经呢，啊，也都有帮助。借由圣灵的带领啊，真的让我们得心应手啊。好，那再来呢，在学校工作也到今年告了一个段落啊。在这个学校，我从这个学校2000快要3000人的学校待28年，待都没有离开啊，待到剩下200多个。从2000多个学生待到剩下200多个学生，那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看到这个学校在萎缩，那萎缩就算了，里面的老师呢内斗啊，里面呢很多问题。那我曾经呢好几次申请调动，那奇怪呢就调不出去，我就想说好，调不出去我就用考的，我就到别的学校去考，很奇怪也考不上啊。神就告诉我说，你就乖乖的给我留在这间学校。真的后来呢，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走了。我还用一句话自我安慰，我说没关系，小学校也可以有好老师，好，自以为是啊，我就这样留下来。结果后来真的遇到一个基督徒的校长，从来没有遇过基督徒校长，第一次遇到，而且这个校长还一直鼓励我在学校里面成立基督徒的团契。当然我后来没有成立成功哦，因为他后来又掉校了，他现在调到东湖国中去了。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当中呢，让我慢慢的学习到说对神负责啊，做任何事情都对神负责。慢慢的在学校里面也得到同事的肯定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神运行在当中啊，我们也慢慢的发出光，我就可以带第那个同事来到教会慕道哦。因为大家觉得说，哎，信耶稣好像你信的还不错哦，好，他说那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哦，好哦，啊，就来了哦。那最后呢，我要来谈今年哦。今年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灾难的2020年哦，啊，但是我给他一个问号。其实对我来讲是恩典的2020年，啊，在今年呢，3月8号我的女儿结婚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女儿会那么早结婚，她去年才大学毕业啊。啊，我都还没有好好的看清楚我女儿长什么样子，她就嫁掉了。啊，那这个也有个美好的安排啊。当她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突然之间心血来潮，我记得那一次呢是去协助灵恩布道会回来，啊，刚好回来就看到太太跟女儿在谈话，哎，女儿怎么好像愁眉苦脸哦？啊，后来才知道她遇到一些事情。啊，那我就突然突发奇想说，好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哦，我就跟他说，那我帮你去找婚戒。突然脱口而出，我想你要大四了嘛，我就帮你去找婚戒哈。啊，我想说大四了啊，因为很多人在问我说，哎，高执事，你女儿什么时候要给人家看？我说还没啦，还没啦，还小很小啊。啊，后来想说好大四了哦，哎，大四我就找婚戒。那我就赖过去啊，那婚介就跟我说，哦，你终于开放了哦，好，那按照规定从1号开始。我说啊，到底有几号？他说不能讲，那是商业机密啊，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几个啊。哎，2个也算好几个啊，对不对啊？结果说从1号开始看，那我就说啊，1号是谁？他就说啊，就是我们石牌教会那个某某某弟兄啊。我就说哦，这样子哦。我就问我女儿说，哎，啊，某某某弟兄你要不要看？没想到我女儿居然哭了。我说，啊，你在哭什么？她说我以为她已经有对象了，我才发现我女儿暗恋人家。我居然不知道啊。那我就跟她说， 那你要不要去看？他就说好啊，当然好啊。啊，那这个还用相亲吗？相亲是相假的啦，一定会成嘛。结果呢，我想说，我以为相亲，印象中相亲应该要好多次嘛，对不对？没有那么快啊。结果一成功，那对方大他5岁啊，就开始家长就很喜欢啊，就说啊也要看日子啊。就在去年11月29号来我们家提亲，我说太早了吧，不是才走多久啊，不是才开始啊那个约会啊什么才多久而已啊。他说可是啊，那个我儿子有年纪了呢。我说可是我女儿还没长大呢。啊，后来就考虑一些因素，就想看到我女儿这样那么幸福，他说啊，好啦，爱她就是要成全她，所以我们就挑日子挑来挑去，就挑到3月8号哈。哎，那时候疫情还没爆发呢，11月还没有爆发。结果爆发之后呢，神真的给我很大的恩典，很多我们其实没有声张了啊，但是很多亲戚朋友就很委婉的说。啊，不好意思啊，那个疫情的关系哈，所以呢，可能没办法过去啊。好，本来其实也没有要很声张，所以我订40桌，啊，订40桌，结果就一直删到最后呢，啊，我就跟神祷告，啊，感谢神也安慰我们哈。结果我们3月8号就婚礼，3月7号以前。3月7号以前呢，台湾的疫情大爆发，有一天呢，突然有23个确诊，哇！那次又把我很多宾客都吓跑了啊、哦。那甚至我父亲还下命令说：“你们干脆哈、哦、延后结婚了，啊，不然就不要请客了。哦”我这样说，女儿只有一个呢，叫我不要请客，好、哦，但是心里面有点害怕。后来想说交托给神。结果呢，神给我一个很美好的安排，3月8号婚礼，结果3月7号开始台湾出现第一次零确诊，3月8号零确诊，3月9号零确诊，就这3天零确诊，好，这是不可能当中的出现可能哈。然后那一天呢，婚礼非常的隆重啊，后来办了32桌，坐满，啊，32桌坐满，真正好大呢。疫情当中居然，那我们都一直在祷告，希望3月8号后面的14天不要有人发病，啊，虽然大家都戴口罩哦，不过希望大家都平安。那即使在那一天呢，3月7号之前，台湾就开始下大雨，啊，天气很冷，下大雨。那婚礼那天如果下大雨很不方便，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那天可不可以就那天出个太阳就好了，就那天好。啊，结果呢，神不但那天出太阳，连隔天3月9号都出太阳。我记得那天在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当中完成了。啊，我女儿跟我说：“爸爸，你结婚那天不要哭哦。”啊，我其实我很爱哭了哦，我真的很动不动就会流眼泪的。那为了女儿一句话说定了，就不准哭。啊，所以他们在拜别父母，我一直忍，要转移注意力。我真的没有哭哦，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哈。啊，因为怕女儿崩溃啊，因为她说看到我哭，她会哭到不行。结果没想到她自己还是哭得不行啊，啊，一直补妆。但是我后来哭了，什么时候哭呢？在喜宴当中，我看到哇，宾客居然坐满呢，然后呢，那个气氛真的很好。然后神给我何许的阳光，啊，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个主桌上面，准备开始享用，啊，已经悟性祷告，准备享用，突然之间心中有一个意念，哈，我忍不住，我真的就开始大哭，哈，因为神跟我说，孩子这样，孩子，啊，这样安排满意吗？啊，就很感动，哈。我再也忍不住了哈，因为那是一个不是很平常的状况，可是神却让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办完，啊，所以在这一路上，其实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只是尽一点本分，但是神呢 都一直在带领我们，锻炼我们的信仰，啊，让我们在主里面哦，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问大家说，那我们要如何为主而读，为主而活？啊，回去之后想想看，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好，我给大家看一段影片哦，应该可以播吧。
Th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they'll pick up their phone and they'll check everything, you know, because there's the way it's set up, right? They're getting their dopamine fixes and it's really rewiring their brain. So it's training them just to be distracted all the time.
How does one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reaching right for the cell phone and letting the world dictate?
I mean, I think I like really managing my first hour of the day and the last hour of the day because it just, that's where I could control. Like sometimes when I go to the office, things are going to hit you and such like that. But here, when you wake up, instead of reaching for your phone, right? Because first of all, I don't touch my phone the first hour. Because the problem is when you check for your email, for instance, all you're training yourself is just how to respond. You're reacting to everybody else's demands that they have for you, all the requests of the things that they're sending you. And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I don't want to train my brain to do. I meditate 20 minutes in the morning. You know, I have a full glass of water. I plan my day. I just write down 3 business things that I want to be able to focus on and then 3 personal things. And that's a win for me. I don't have to go through a checklist of 200 things. If I just do these 3 things, it's a win for me. You know, even Will Smith, he says, if you know, 2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run and read every day. Do something physically and something mentally to be able to keep yourself engaged and active to it. There's so many distractions and there's so many enemies that are out there. And it's literally rewiring our brain, even social media. The challenge is, you know, with these terms like Facebook depression and everything, because
it's that.
This is social media depression because whereas everyone's looking at their feed and they're comparing their lives to other people, their highlights of other people's lives, and there's actually less life satisfaction, more sadness, depression, and stuff like that because everyone is comparing themselves to other people. And it's a challenge, but more and more time is spent there. But you mean these devices are created to literally jolt you with dopamine, give you these fixes. And also, the other reason why you want to routine your life that's important is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the overload and the overwhelm we all feel from the demands, is something called decision fatigue. And decision fatigue is saying that, latest research is saying that you can only make a certain amount, a set amount of good decisions a day. And then after that, you can. And so people like, even simply, you see, you've heard that Mark Zuckerberg or Tony Hsieh, they wear the same clothes every single day, the same sweatshirt, the same Zappos t-shirts. And you ask them, not the same, you know, they have their whole wardrobe, 20 of them. But the reason why i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waste a decision on what should I wear today when they could be working on, 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they're most, you know, excited about. Mm.
Do you think there really is a finite number of good decisions that you can make in a day?
Okay, so I do believe that after a certain amount of focused effort, people suffer from mental fatigue, and that's where they make more mistakes. Mm. You know, that's where people become shorter with their temper. That's where the people make less than the best decisions ever just because of fatigue and exhaustion, because they've been so focused doing certain other activities and such.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really powerful. 好，那刚刚他很快的跑过去哈，只是要告诉大家，回去之后开始改变你的习惯，手机离你远一点，不要一早起来就拿手机。他刚刚提到几个重点，我们很快的那个 review 一下哈。当你早上一起来，手就去抓手机，你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啊，因为你已经放弃掉你的主权。他刚刚说，他早上起来会用20分钟的时候静坐。那其实呢，我会用20分钟读经。啊，早上起来要抓手机，就去抓圣经。啊，就去抓圣经。那手机离远一点，那你的每一天就会不一样。那叫做为主而活。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早上起来就抓手机，其实你的大脑会被重组。有一天，因为这多巴胺是一个快乐激素哈。你的脑部呢会一直在应付这些东西啊，要回一些 line 啊，做些什么 啊，你就没有时间多想一想神的道理哦。所以学习去管理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哦。 然后呢，我们也讲到，其实看脸书带来不是快乐哦，脸书带来的是忧郁症哈、哦，因为人家都把最好的呈现出来，当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好，我怎么那么差。其实很多人忧郁症是因为看脸书造成的。好，那我们也有决策疲劳，当你一直拼命要去决策，要回这个回那个，好，那你最后的因为决策会疲劳，最后决策会发生错误。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威廉史密斯啊，他常做两件事，就跑步跟阅读。啊，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回去之后可以着重这两件事情。啊，跑步没有问题嘛？哦，啊，阅读呢，我们可以读圣经。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开始聚焦到我们学生可以做的部分。我们现在该做的呢，先培养每天读经的习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提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安、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这地方的先求啊，就是呢要先去追求，追求就是说我要先去做到。那我们讲白一点，我们每天都有在读圣经，每天都有在祷告，那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然后呢，我们所需的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的。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后面那一句话，三十四节就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我们会为明天忧虑，其实呢，这个是人生的公式哈。那我们如果养成读圣经的习惯，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才会知道该做的事情，做神喜悦的事情。当我们去做神的喜悦的事情呢，神又赐福。好，那这个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过去的这五十年来，神给我不断有这样的体验。啊，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跟神祷告。那每天该做的就是读圣经，然后呢，一段时间就陪孩子一全家一起来读圣经。那读圣经最好把它变成你的固定的时间，啊，千万不要睡觉前哦。当然，你能够睡觉前读经也不错了啦哦。可是有的人拿读圣经是拿来催眠用，其实最好呢，读圣经我觉得是一早，你既然要献给神，要献最好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年纪的关系哈，五点半就起床，哎，但是五点半起床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读圣经啊，啊，我可以祷告，啊，那甚至呢，我可以把心得写下来，啊，那刚好现在教会啊，不管宣牧中心啊，还是安稳港口，都很缺文章，哦，那我就想发现说，哎，我这十年来累积快2000篇的文章，我就可以慢慢的一张一篇一篇哦，整修一下就可以投稿，所以每个礼拜都可以投稿，啊，所以以前读圣经的心得，有一天是可以做圣工哦，好，那也要追靠着圣灵来追求圣灵充满，啊，追求圣灵充满。好，时间关系，我跳到最后，我们要怎么样为神而读，怎么样为神而活？其实我们现在都不用想太多。有人说人生要有规划，但是我走到50岁的今天，我发现其实人生不用规划啊，这听起来蛮奇怪的。可是我的感动就是，人生不用有规划，我们只要把神抓紧，让他规划。当你每天读经，每天顺服圣灵，借由祷告顺服圣灵，我们可以胜过诱惑，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啊，我们这几天都有跟各位分享农夫怀表的故事。啊，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声音从来没有停过，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见？神会带领我们的方向。好，那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真神了。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来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跟神祈求圣灵充满。我们不要只有觉得说，哦，我得圣灵就好了，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刚有一张图啊，最后一张图。有的人的圣灵呢，就像淹过槐子谷一样，在以西结书的47章，啊，淹过槐子谷的圣灵，你会觉得，哎，没有啊，圣灵好像没有帮我什么忙，因为你顺服他，只有顺服到槐子谷而已啊。啊，这水就像圣灵一样，啊，有的人圣灵 充满的比较多，哎，就开始有影响。有的人更多，哦，那力道就越来越大。好，那最后第四个一千肘，这个水呢，让我们飘起来了，你就让圣灵冲走吧。好，我们就可以顺服圣灵。好，那求神帮助我们，啊，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一起同心祷告。